浇灌我们，渗透在我们身上。这个人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，每一个部分，每一根血管，每个细胞，每个器官，都被你来摸着。不仅是我们的心，不仅是我们的灵，整个人是属于你的，不只是哪一部分属于你，我们的里面外面从头到脚都是属于你的。我们全人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我们理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，因为我们这个人都是你的，是你所创造，也是你拯救。我们不属于你，属于谁呢？在敬拜里面，我们这个人全然的归回到你的面前，找出那生命的源头，找出那掌管我们一生的主。我们不再漂流，不再荒荡，不再迷惑，我们不再迷途，也不再黑暗里。我们的心不在这里，虽然我们这个人在这里，甚至有时候我们的敬拜、我们的祷告、我们的话语、声音在这里，但我们的灵里面却不在这里。谢主，这些年来你帮助我们学习，就是要全然归给你，一切的圣灵的帮助，我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进到诚实的敬拜，能够进到真实的敬拜，能够进到一个与你面对面的敬拜，能够进到一个看见你荣光、听见你声音，甚至被你来触摸的敬拜。因此主，更多更多更多，我们定义更少更少更少，我们定义更多的有你，但我们也定义更少的有我们自己。唯要我们不仅是渴慕你，唯要是我们要定义要更多的得着你。圣灵吹气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落在我们的身上，运行在我们的身上，做你要做的工作。我们只求这事，你不论怎么做，像烈火一样炼净我们，不论你怎么做，像那个窑匠把我们放在窑里面融化我们、温柔我们，好叫你可以塑造我们。圣灵啊，做你要做的，不是照我们的意思，是照你的意思。 因为不是靠我们的能力，是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运行，运行你的大能大力，这时候运行在我们的身上。不仅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扭曲的，我们模糊的，甚至我们偏见的，圣灵做你要做的工作，好像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更多的相处，能够更完全的相处。圣灵运行，运行，运行在我们每根血管上，在每条神经上，在每一个关节上，在每个器官上，主，你怎么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显明你是一个完全人，是怎么样的完全？圣灵也叫我们这个人，我们的肉身也得以完全，好像你的仆人所说，好像我们的肉身也能够安然居住。 Have a peace 在我们的肉身上有个安息，有个平安，有个更新，有个变化，不仅在我们的心灵上，也在我们的身体上。留在我们的脸上，留在我们的肩膀上，留到我们的身体，留到我们两个手，留到我们的两个脚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你说的，你说的，你说，我们在里面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天天来到面前，这是我们定义在你的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我们做不来，但你可以。我们不知道新的是什么样子，但你知道。这是我们知道也做不来，但你的灵要帮助我。生命要像你，我们的身体要像你，我们的生命要像你，好像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服侍也要像你。主啊，恩待我们，恩宠我们，好像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每天都能够像你。纵然有一天我们要离开，我们也能够像你一样说成了。你在我们上的工作没有一样是突然的，你在我们身上所定的计划没有一样是落空的。哦，我们要活在你荣耀的里面，我们活着就是要荣耀你。哦，亲爱的圣灵，我的保卫师，浇灌， 运行，充满。 你要给我们安息，你要安息我们。你要让我们想你，让我们能够柔和谦卑，就像你一样。当你柔和谦卑的时候，不论环境是怎么样，主你都在安息里面。主，我们要的就是要像这样的柔和谦卑，我们就可以不论任何的环境，不论任何的挑战，任何的服侍，我们都在安息里面来服侍你。因此主，我们定义与你同父一轭，我们跟着你走，我们靠近你，站在旁边跟着你走，不再看自己，不再有自己的定见、想法、计划、安排、谋算，我们只看着你，只跟着你，是你带着我们进到我们的命定，活出你对我们的呼召，我们就知道每样事情我们都行出你的旨意来。带着我们往前走，我们靠着你，我们不仅仅在后面跟着你，我们靠着你，我的手要抓住你，你用你的手抓住我，往前走。不论这个路有高低，有平坦，或是有很多的困难，不再挣扎，不再问怎么办，也不再说主啊我要这样办，你来帮助我这样办。甚至我们不知道到哪去，但我们知道跟着你，你就会把我们带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。我们不知道怎么做，但只要我们照着你的吩咐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把网放在船的那一边，我们必定能够得着你为我们所预备的。圣灵把我们带进去，我们带到主的里面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不是这个环境，是在主的旁边那个环境。不再是那风浪，纵然是风浪，我们看的是不是风浪，是你，就可以走过去。安息，平静，安稳， 主，你不仅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进到你的里面，不仅是我们的思想意念，这是把我们整个人带到你的里面。你说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，你说我们要一起，不仅与你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我们要跟你一起坐在天上。这个时候把我们带到你在的地方，让我们与你一同。你现在在哪里，主啊？让我们进到你的应许，你在哪里，我们也在哪里。信的人也在那里，看着你，看着你，不是这世界，不是这环境，看着你，也不是看我自己，不是看我们自己，看着你。在哪里？蓝色的玻璃海，那黄金的路，那珍珠的门，这就是你我们预备的地方。你在哪里？这些新的人也必定会在那里。让我们尝到一点，让我们看到一点，让我们摸到一点。 稣，你为我们预备，有一天我必得着，有一天我必得着。向这仆人说，那更美好的家乡，那永恒的家乡，如今今天一切都是暂时的，再好不过也是一个帐篷而已。有耶稣，敬拜，接受我们的感谢，接受我们的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相信大家都经历到，敬拜不是只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规矩或是一个习惯，但也是习惯， 因为成你生活的一部分。敬拜之所以是敬拜，包括祷告在内，不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说一天要祷告几次，每个月不要规定要进食几餐，这个没有问题，这个不是错。不过我相信敬拜也好，祷告让我们带到与主面对面当中，我常说你就进到一个永恒的里面，你突然不知道时间在哪里。第一个，你不知道你现在人在哪里；第二个，你不知道时间在哪里。你突然发现时间空间对你的限制。我们不是为了追求这个而追求，我从来不是追求这个，所以有很多的所谓的一些的，甚至包括你都教会的历史，包括现在还是有叫做神秘主义，我们要追求这个。但是相对也在这里，如果人遇见了这些，如果这些啊所谓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追求这些，所以我们要安静，我们要打坐，为什么要什么进食，为什么包括修道士他们要进到这个闭关还是什么，看怎么说都可以过一个所谓的简单生活。不论哲学家，不论是神学家，都在追求一件事，叫做永恒。所以当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主耶稣讲到神的同在就是天国的时候，约翰就比较少用天国、神国，大概用过一次还两次，他最喜欢讲的是什么？永生。你读约翰福音，信耶稣得永生。如果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，那道就是神。那个字，约翰在用那个道的时候，当然我们都从观念来讲，在当时希腊文化，这是人生最高的境界。人生最高境界就进到道里面，那但是每个人知道这个境界什么，但人知道有个最高的境界，所以哲学家就从那边出来。但哲学一定要跟宗教又混在一起，所以有时候就像在大学研究院的时候，你会他不叫宗教，他叫宗教哲学。有些讲哲学搞了半天内容就谈宗教，所以我们这些读理工的都是比较浅，人生只是看现在问题，这些哲学、这些博士等等的，啊，甚至宗教，从不找，是看永恒，都在找，每个人都在找，但是人找不到，所以约翰讲一个很重要：你们要找人生最高的境界吗？叫做道吗？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只有在神里面才找得到。这第一个，人要找最高的人生的境界，因为人是被造，但是你需要明白这个，你需要相信这个。从人的角度来讲，找这个道，人生最高境界是找不到，因为你不是创造你自己的人，也不是别人来创造，是神创造。那这个道是神，那更难了。那这另外一个难的，不是更难，另外一个难，我就来去找神。所以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神。所以后面讲一句话，道成肉身，不是你去找神，是神来找你。所以约翰福音就用这个永生成为他整个的论述。信耶稣得永生，信耶稣得永生，信耶稣得永生。真的，我不是一个哲学家，也不是神学家，也不是文学家，对我来讲这蛮辛苦的事情，每个字看得懂，凑在一起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我非常非常的渴慕，因为尝到一点，以我这样一个愚昧的人来讲，尝到一点，我就觉得这是我人生最高的价值，甚至放下一切。牧师，你的 服事很不错，你的工作怎么样的等等的，又果效不错。坦白说，感谢主，但是那个没有一样叫我满足的，没有叫我一样可以夸口，先不要说，好像这叫骄傲，本来就不应该夸口，应该都是神的功。不坦白对我都不重要，神在哪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神在哪里你也在哪里，那是无比的重要。不是只敬拜的赞美，不是只祷告，不是一些只是服侍，不是我们 fulfill 一些叫做宗教的 duty 责任，乃是你我有没有主说的我在的地方，我去的地方，我在的地方，信文也在哪里。当然解禁你可以说是将来的事情，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环境就回到天，我不认为。特别被圣灵更新，我觉得圣灵的帮助我，他住在我的里面，而且不断的帮助我，就是让我进到神的应许，因为他叫真理的灵，约翰福音那边说。换句话说，主所应许的，在他的话如果是真理，这是很重要，不是如果，是真是真理。那我为什么用如果这个词，如果是真理，它一定要真实的发生在我身上。假如它是 truth 是真理，它一定是 real， 一定是真实。所以相对的，如果我找着的是真理，我明白是真理，我一定要纪念这个真理。不然的话，那跟一些弄宗教弄哲学人有什么不一样？跟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祭司有什么不一样？对教会历史2000年多少所谓信主的人叫做找道的人，包括天主教的这些修士要去修道院，他们在找的，跟这些异教一直在找的，包括这个所谓的啊，印度这个王子把他一生放下，然后跑去遁去悟，他们在找，就找生命啊。我很感谢主啊，读完研究院出来做事，那还不到30岁，我就突然发现，我要的不是这个。以那个时代能够出来去国外，大家都有点不是有都蛮羡慕，这是一个机会。完以后，我们那时候那个行业，我的那个行业，起码在那个年代是纺织业，那时候也是蛮不错的。但是我只要做事做几年，也感谢主，在一个同一个公司换了不同的工作的环境，不同的厂，因为我们好几个厂。我那时候我就明白一件事情，那刚好是差不多30岁左右。我说这不是我的人生追求的，这不是 it。我们常说这就是这个，就这个。我说 no， it's not it。你的名誉、你的地位、你的金钱、你的成就 ，it's not it。那你问我说，那什么叫 it？ 我也搞不清楚，因为里面不满足。尤其读圣经的时候，不懂这件事情，懂了也没有经验到，这不满足。如果我真的，甚至是查经班，甚至在教会教成人主学，我都认为我讲的还不错，起码。但是讲了半天，这些人听完，哦，欧弟兄，你解释得很清楚。但网友我一个很苦闷，我解释这么清楚，但我没有经历过。信耶稣有平安，甚至我们用句话，真的信耶稣你就有平安，因为我意思说。你没有平安是因为你不是真的。不等我跟你走开，我坐在香港看，我自己在思想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也没平安，那我在搞什么？我以为出来做传道之前有这么完，不是完全动机是这样，终于有个动机说，那我因为很多人都说为主摆上就遇见主。坦白说，我把工作放下，甚至有些地方，哦，你为主牺牲。当然，现在讲句话，这是 这是很错误的话。不，纵然是这样，那时候一个想说，哦，我已经出来，你们都大家都很好，但是我心里想，如果我都出来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出来，你总要让我知道，让我遇见你是真神，让我知道是真神 in a sense， 不再这么抽象。我做船长做了六年，到最后跟神说我不干，因为突然我明白一件叫做瞎子领瞎子，都掉在坑里面。我掉在坑是瞎子，我还去领其他人继续瞎子领瞎子，还不是那个人是不是瞎子，就想那个后果，领的那个人是瞎子的话，后面那个管他瞎不瞎，都掉在坑里面。不感谢主，在那天神浇灌我，神的灵浇灌我，不是我有个特别的什么追求，一个特别钱，当神浇灌的一件事情发生，神是真的，他讲的话也是真的。你怎么知道是真的？他的应许必要实现。凡爱我就遵守我的命，遵守命就是爱我，爱我的，我的父爱他，我也爱他，我要向他显现。神为了爱他所预备是眼睛没看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心中没有想过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连神里面生而死都参透了。我开始明白我可以做一个基督徒，这是神给我的恩典，也是我的权利。我要看我没看过，我要听我没听过，我要想我没想过，因为这是你的话的应许。感谢主。其实刚在敬拜的时候，所以那时候如果你进到这里面，你就要等候，再看看底下，然后这个房子，这个讲讲，我不说你们一定要有这样的，这是我的经历。这时候神的，你怎么知道整个屋子发亮这里面？然后就在祷告的时候，突然不是亮，是金黄色的。有没有金粉哦？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对我来讲，那每个人经历都不一样。就发现，你进到那个好像，应该这样的说了，为什么会安息？当那个日光下来的时候，也是很亮，不过是很温暖的，很温柔的，甚至讲的白天，你看讲白一点，你看久了以后，你会想睡觉的，因为是黄昏的。Get ready, go to bed。然后跟孩子 ，Get ready, go to bed。你突然进到，进到真的启示录讲的话。你可以再继续等候，这时候只是把你看得见的，把你所明白的。我认为老约翰呢，写启示录那位，不是因为他想些什么，他是把看见的写出来。看见主，然后主就让他看见他应该看见的，现在将来。这求主恩待我们呢。如果这是我走过来的所谓的属灵的路，我只有一个意念，我们不是走在宗教的里面。 OK， 我们走进灵恩的时候我也觉得很不错，所以灵恩很有信心，我们宣告这个宣告这个。不过在后面我会发现灵恩有很多是假的，因为他没看见就宣告，因为他没有经历他就宣告，因为别人宣告他也这样的宣告。灵恩让我觉得有个比我在福音派的时候更加担心的，灵恩有很多是假的，还不是我说的，是 Jack D 说的，他是大神学院的这个旧约的教授，他完全反对灵恩，大神学院是反对，所以他后来离开大神，因为他参加一个特会，是 John Wimber 的这个特会的时候，他认为从头到从那个进去开始，一直到 John Wimber 在呼召的时候，他发现神的超自然的力量，一说知道的量，那个叫 智慧的言语，知识的言语，在我们当中随随随随突然讲到一个人，就他教会的姊妹啊，我还记得应该叫 Mary， 中间有名人叫 Mary， 他知道这不是串通的，因为在灵恩里面有些串通的，我呼召哪一个我已经跟你先讲好，等一下我喊到 John 的时候你就跑出来说、啊、你心脏不好，然后完以后你就好了，那医生那个上面一检查的时候你本来心脏也没坏到哪去啊，所以就好了。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，哎，真的你在灵恩走一趟好多家的，所以他真的发现是真的，所以又然有光明就黑暗，有真的就一定有假的，所以感谢主。我又回过头来，圣经是非常重要，那是福音派的长子，但圣灵的工作也是很重要，那是灵恩的，他们说看重，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走起来比较稳，比较稳当一点。当然我还差得远，比灵恩的比较，所以有一天呢，跟一位我们一起以前呢每年都年初一月一号都会聚在一起，就刘同牧师刚我们刚这样的进到这个，后来就加入灵粮堂后来我就回台湾，那时候我们常在一起的时候呢，牧师啊，我们这是叫四不像，因为也不像灵恩也不像福音派，那我说那我们像什么，到时候我也不清楚，灵恩的说我们不够火热，福音派的说我们太火热，所以搞不清楚。我讲的是在这里，管理是灵恩是不灵恩，管理是火热还是比较慎重，我只讲一件事，你要知道你信的是真理，所以你应该有经历，是一个真实的经历，否则我们只在信仰的在宗教在哲学里面打转而已，这是蛮可惜的事情。 OK， 我们来看第五章以弗所书。我们从第四章的十七节开始，我们就讲到一个基督徒保罗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，一个教会很重要的见证，就是圣洁。但是讲到圣洁的时候，不仅是讲到我们的行这个行事为人，就我们做的事情，也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其实不仅是我们的外面的行为，我们的心思，更是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。所以圣洁不是修养出来的，圣洁不是守一些规矩出来的，不是 follow 一些的所谓的原则出来。圣洁是一个生命的改变。那就带出来，如果是这样，你要看的圣洁是什么，成为你的模式，成为你追求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效法的榜样。所以一到了二十节说，你们学了基督，所以这句话很重要，你们像基督，你们就像圣洁，就进到圣洁里面，越像基督你就越圣洁。那如果你像基督，你就要靠近基督，你就要常常亲近基督，所以你要进到他的话语的里面，思想里面，你要进到基督的行事为人的见证的里面。所以讲过这些东西，就回到这个叫做有到了这二十三节二十四节，你们穿上新人，这些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叫神的形象照的，有什么东西呢？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另外一个翻译，英文比较多，翻译成有真实的 the real， 不只是真理，真理也没有错，真实的仁义，真实的公义和圣洁。当你有了基督，当你穿上基督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不是装的，会活出公义来，叫做对来，你要活出一个分别为圣，世俗跟世俗分别出来的生活，那叫圣洁。所以到那时候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，教会很年轻讲 Dare to be different， 特别对我们年轻人说，你敢跟别人不一样吗，叫 Dare to be different。 那前些年我们说 Jesus 也是我们的 best friend， 有没有这个？有些这样口号。那时候我们常讲，你敢更加不一样嘛？特别挑战基督徒。在这个青年大会里面出来一个 slogan， 就你敢更加不一样，基督徒能够活出更加不一样嘛？OK， 那完以后，保罗从这个25节就一直到32节，这我们花了好几次谈，那不是讲讲，那保罗可不可以举些例子？所以在从25节到所以，25就所以，保罗就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，让我们生活当中五方面，我们要活出这个 difference 来，更加不一样，叫做圣洁来。Dare to be different， 或许你过去一个跟世俗不一样的生活来，这五方面。保罗这时候进一步的在说，而且这个是必须的。所以从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，因为你说你是一个基督徒，底下从几个角度来看，这是你的责任，你要活出这样的见证来，不然你就不要叫基督徒了。 OK， 这是我们需要做一个解释。那从这个28节，做个基督徒，那你最后问一个问题，我跟人家不一样是干什么？我们要守住我们的信仰啊，不要移动等等，有一天你会上天堂，你就可以上得天堂，或有一天你才有能力有资格上天堂，管他在地上。 OK， 这是一个观念，我也同意，以前我们是蛮讲究的，所以你受苦就受苦无所谓，但不要放弃你的信仰，不要改变的信仰，代表有一天你可以。所以我们还讨论灾前背题、灾中背题、灾后背题啊，讨论半天，好像今生就是挨过去就好，熬过去就可以。但是当我读到这经文的时候，从第8节一到第14节， No， 我们现在在这里 The reason 你要活出一个圣洁生活，因为神要用你改变这个世界，这是你每天生活的经历，也是每天生活的责任。你不能够只在那边说啊，我的环境很黑暗，我的公司很黑暗，我的社群很，我的家族都是拜假神，很黑暗。事实你没有讲错，那底下就问了，那你怎么办？我们就多祷告感谢主。那这个祷告是消极的呢啊，甚至有祷告主啊，求你不要被沾染。在后面这边讲很重要的，如果是光，光在哪里，黑暗就要离开，你要听得懂这句话。如果你是光，光在那，黑暗就要离开，不代表说他乖乖的偷偷的暗暗的跑掉，可能进到一个征战。但是你的征战，甚至用一些基督徒讲你的受苦，我是被逼迫，我要说的感谢赞美。如果你活出光应该有的目的，不是凭你的血气，甚至你心中我想还有很多的人的那个血气啊，骄傲，那跟人家吵那是另外一件，但你没有这个问题，所以圣洁是从生命来，没有这个问题，但你要活出那个光来，你还是会进到一个黑暗的 conflict 里面，征战的里面。甚至说我为主受苦，底下我怎么补一句话说，你为主受苦，那受苦是与你有益的。这雅各说百般的试炼中，而且我要告诉你，你有资格为神受苦，这是你该喜乐的。因为喜乐什么？不要这么阿 Q 精神，神啊，我喜欢受苦，多点苦多点，没有这种事情。因为雅各讲很清楚，你就得生命的冠冕，你的生命越来越一个得胜。你在一个环境当中，那个不信的，或者那些不知道这个神的信的，哦，用很多的这手段啊、方法啦、啊、甚至意念啊，这个都是黑暗。你觉得好受吗？当然不好受啊！不要说你，我也不好受。不然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我是光，我是光，我是光。一个事情在发生，我的功能、我的责任就是神把我放在这里，让这黑暗显明出来。第二个， 当你在黑暗的当中负起你的真教光的时候，你要相信一件事，你会越来越光。现在我们对着主观看，看见他的荣光，然后他荣光就照着我们，然后不知不觉我们就带着更多荣光。摩西是典型例子，你觉得摩西那个环境，纵然他在百姓当中，你觉得那个环境是很光的吗？暗得很。我真认为他不是跑到山上拿着那诫命十诫就跑下来，你觉得人会听他吗？因为他为什么要待这么久？你这样就拿个十诫下来就了事了，为什么待这么久？神呀，不能够一下看 一下看就完蛋了，像太阳一样，你不能够，你的皮肤太白所以要晒在太阳，你不能够一晒一天了就把它晒够了，可你会晒干，所以你每天要去晒，所以晒你的皮肤就比较有健康的肤色。如果一天就把那一个月晒的一口气晒，可能就已经晒干了。我认为，所以摩西要在山上要待一段的时间，待了40天。有意思在这里，他下山的时候还不知道他脸发亮。这句话对我来讲的了解，这些百姓看了以后吓到。因为他带着神的荣光下来，不然的话他下一道气把他摔掉，然后把这百姓找过来，把他哥哥姐姐找过来，你觉得这人会这么乖乖就服他吗？然后一讲完以后，现在就吓到，然后完了以后把所有的这些的这个金牛犊把它毁掉。人造的神，你要听懂我讲的，人造的神，如果那个还没有信主，或者说他在所谓的不同的信仰里面他拜的神，你觉得这么容易可以从他圣面挪开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在台湾传福音，像家族传福音，像我们这个工作的环境传，那就容易了。我认为他有带着神的这个诫命下来的时候，所以神的话是必须的，神喜欢的不喜欢还在着神的同在是必须的，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，因为神的荣耀在他身上，所以他能够面对这个。然后真的现在我们讲这个什么复兴啊、改变啊等等，以这个五旬节来讲，那很对，这没有错。但是我觉得福星不是外邦人的事情而已，更要就是里面信主的人。你读读福星，什么叫福星呢？有了圣命的人离开了神，有了圣命的人已经冷淡，有了圣命的人已经放弃他的信仰，有了圣命的人基本上他基督徒有圣命，他已经活着一个跟没有圣命的人一模一样的生活，所以需要活过来，叫 revive， 叫做 refresh，叫做 renew。 当然我们也相信在外邦人还有很多没有信耶稣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传福音甚至他不信的还是我们的责任。但是福星严格的说，如果从我所了解，你不觉得摩西在那个这整个百姓都去拜金牛犊的时候，那是一个很大的福星吗？摩西下来的时候把整个都清理掉，那等一下问了，为什么他有这个？为什么他能够一个人呢？他带着多少万人？不是万人，多少百万？我相信父神是将来。我要祝福在座每一位，你一定要看见神的荣耀。你就渴慕他荣耀，你就更多人，你就渴慕待在他的前面，你就渴慕。再说当你遇见他，最好这时候你就安静在他面前，看看他要做什么，听听他要做什么。因为在你看，所以我们诗歌你也唱好，我也唱叫瞻仰他荣美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 为什么要赞他荣美？比较热闹一点，或者你有这个经验，别人没经验，你可以夸口。不是，因为当你赞扬他荣美，我的了解，我的解，因为我就开始得到他的荣美。我们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哦，因为我对圣经比你熟。当我听见他的声音，从这个白纸黑字，我就开始在灵里面就听见他的声音。你看见他荣美，有了他荣美，你听见他声音，你就有了他的心意在的里面，你这开始成为一个不同的人。我们姊妹常跟我讲，好，其实他说他的信主的朋友跟他说，他跟以前不一样。你刚跟我说，不需要你说我在教会怎么样，我这人家绝对可以从身上，纵然是其他的兄弟姐妹信主人，一看见，这是我第一个最清楚印象。当我看到林道亮的牧师从这个弟兄姊妹的家，他在这个地下是做一个，那个房子很大的，他后面那个院子真的可以打高尔夫球的，很漂亮那个。所以呢，他是请人来弄他院那个草地，美国那个草地有很多种，那贵的草。不过后来他自己买个铲草机啊，他坐在上面，不是我们推的，我是推那个铲草机，他是坐在里面。那问他我们坐的，他说要运动运动。我心想说，你坐在坐那个车上你怎么运动？不 ，anyway。所以那个从他的地下室走出就是那个草地，他做一个套房。这礼拜一的晚上，这个主人家这个弟兄是做医生，这个姊妹在学校里面做教授，是我还记得他教数学，是华神的董事，北美的董事。我就问了那院长，现在有休息还是你带？不然一般来讲就带出去走走。那可能林院长已经来过波士顿很多次了，大概也不需要看什么东西。哦，这有好休息，他有。那林道亮牧师就跑上来，他休息什么？他没出去，没干，也没吃饭呢。当然我比较懂，哦，我怎么说？他也没吃东西。不过他从地下室走上的时候，他脸上发光。我就说我要像他一样，我要发光，因为他也叫亮，我也叫亮，我也希望他能够亮的时候我也稍微亮一点。我真知道神的话没有一句话是落空，是看你看我要不要，凡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，遵守我的命令就知道我们爱他，然后讲一句话，父也爱他，然后我要向他显现。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呢，我要真正祝福在每一位。要讲真的，普通在教会在美国的时候，我是去上就到教会去做一些事，那我妻子不见得每次跟我到教会，可能早上比较多聚会，他比较跟我在一起，那我就跟他说，你我回去的时候他就下，因为我们要吃午饭，有时候下一首他脸是通红的，真的你走过去你就觉得今天比较热一点。我相信神在我们上作用，当然这不止我，如果这样讲就哦，牧师也就金啊金粉啊金牙啊什么，有人告诉我牧师我捐一个特会长个金牙，就长个嘴巴给我看，说里面那一颗是金牙，都对，我不反对这神做事情。但是我走过灵恩一趟以后，我说这不是我要追求，你是满口金牙，你的生命不对。真有告诉我说不是金牙，它钻石牙，不然你没有看过，是会发亮的，闪闪发光，你们看电影有一张一个牙齿像恰恰很亮，你是满嘴钻石，生命没有改变的。那有什么用？生命改变是什么？圣洁。这是我们的圣经改变什么？像主耶稣基督。这种 OK， 我想这段经文我们来读一下， 这个第五章一节到第十四节，要产生第八节一直到第十是讲的我们应该产生的功能。不然我们一口气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啊，我们再来看好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所以你们该效法神，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，也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。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和圣徒的体统，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，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，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
OK， 第一节到第七节刚讲了，这时候保罗再次提醒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说你是个蒙恩得救，你是谁，你的行事为人就要显明你是谁来。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所以这段经文我讲完这个，我们就先停在这里。有三方面你要留意的。第一个，你是谁？你是神的儿女。第二个，你是谁？你是在基督恒舍过是有份的。所以从这，那第三个，你是谁？你不是那悖逆之子，这是第三个。所以三方面，所以当你在生活里面碰到所谓的一些的考验的时候，你需要常常的 remind 你自己，有一次啊，这个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枪杀很多，一下就那个样子，听说是有一个就是因为他好像去把那个凶手，就因为他在旁边就把那个凶手好像的打了他，还是抓住他怎么，那是很危险，去跟那个开枪的人啊，拿一个枪毙的，那就问他，你为什么做这事情，他就因为人家看到他会用枪，他说我是个警察，不过这时候我是 off duty， 我现在不是做警察，就这时候我是下班了，他是 off duty， 但是我是来参加好像是教会的崇拜和这个聚会。你从个角度来讲是 off duty， 但不然忘记，不管你是做，这时候你上班还是不下班，你是谁啊？你是警察。所以他用这句话，我碰到这事情，这是我的责任，就该做。那接着也发现有个的小学死了十几个，后来那个警察现在还在现在越追究的时候越问题越大，因为负责的那个本来要宣布他要做什么，要升官要升，就是他做个决定，他没有带着他的警察进去，进到那个凶手的，他要等那个那种特种部队，大概是这样说，所以他以至于那个凶手在里面是可以杀了更多的人，所以底下现在一个 comment 说你是警察， 穿的 uniform， 圣经已经围在那里，他一说我只要围在这里，不会给那个凶手跑掉，没想到这个凶手在里面逼他打死更多人，如果他进去可能还是会多打死几个，不过他能够跟那个凶手面对面的话，可能把那个凶手打死掉，那反而 就解决问题。所以这个我想到，一个基督徒不论你是在教会聚会的时候，不论你在职场，你在那个生活环境，你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，说这现在是我下班的时候，我不是在教会，这不是我的服事，这不是我在教会的责任，我做一个就责任，我的责任只在教会，我不认为神把你放在那个地方。哦，或许我只在公司，或者我在我的部门，当然要小心要留意，你要存良相格，这灵巧相一说，你不是去搅乱这个事情，你不是无事生非，是在你的能力的范围里面，这我很讲究，在你能力的范围，在你权责范围里面，求神给你有智慧去处这个事情。如果神让你，这就是不是你的事情，神会给你有机会去处理，这时候你要另外一种态度，可能是很难，甚至会跟自己说这关我什么事，不过神说这是一个机会，让你在我的计划当中被扩张被提升。这有时候你做好，突然公司说我要把你，你愿不愿意，但我要答应才行，放到一个部门，那个部门是全公司，我们有五个厂六个厂，是最高的一个部门。我祷告，我的老板后来是我的同事，他说你怎么去接那个，但我很难跟他印度人，我跟他说我祷告，当然听得懂，不过在我祷告的时候，神说你去到一个很好的部门，你做了一年人家不知道你做些什么，你去了一个很糟糕的部门，两个礼拜你就说这个人进来把这个部门改变。我很凶吗？我不认为，我在那时候还是个菜鸟做事，有个在里面是党国元老，不进去是那个部门负责，他党国元老是那个领班，所以从个角度我比他 rank 我比他高，但是从资深来讲，坦白说他的力量比我大。我感谢主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，甚至我都怀疑我这样做会不会到最后，你这个从这个职场的角度来讲大概没什么路，不神就做工了，最后这全都包括这个在内都走掉。那再过一阵子神又把我带到另外一个，大概 每两年就换一次，我就蛮奇怪。那感谢主给我蛮多的机会，在不同环境做神要做一些事情，那还是需要智慧，跟我的专业有关，你不能讲一些那个搞不懂的事情。所以有时候哎呀，小组要怎么带，我很少跟人家说小组怎么带，因为我自己都还没带过小组，我带的小组跟灵粮堂不一样，在我自己的教育小组，不过灵粮堂说、哦、小组应该怎么做， 我比较会安静，你们这些做小组的正小长的经验比较多，所以我还是说要专业一点。但是倒怪不论专业是这个专业还是不是，很多的属灵的原则是可以用得上，在你的家中，在你的职场，在教会的服侍，让你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是神把国度交给你，叫做把 inheritance 把产业交给你的，你不要负责吗？那第三个不要忘记，当你不这样的做，当你不圣洁，一说你认同那些跟这世俗的，基本上已经认同了，叫做悖逆之子。所以不要随便说哎呀没关系了，让他去了，反正当如果这是你的责任，是部门的负责人，你是家里面的父母，你不能够不分辨，甚至分辨以后觉得哎呀算了，世人是这样，你就要清楚尽的责任，跟你的孩子讲，跟我的部属讲，那他听不听，那他有没有做得到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，不过这是你的责任，这是我的处理，我不会跟人家争，但是我会坚持，因为这是对。OK， 有两个，如果我就跟他，如果不行，我们就找老板的。老板说这样，就完全这样。我说，我们就找周牧师。大概只有碰过这么一次。周牧师，我甚至跟周牧师说， 周牧师你做个决定，我认为这是不对，我认为这样做不对，所以周牧师你做个决定，但你做完决定以后你要这样的话我会顺服，我有两个选择，一个顺服你，一个我就离开这个环境。我没有讲这么重啊，对不对？牧师，我也不要为难他，他真的对我太好了，这样子。我意思是说，在这个生活的当中，不是要跟人家争吵，但你需要知道你是谁。既然你是谁，你就知道该做什么，该不做什么。有些你要处理，有些你不要跟人家同流合污啊，弄在一起，甚至人家弄得不，哎呀。算了，或是说啊，也没有坏到哪里去，我不会做这种事情。所以有时候可能太直立一点，我不晓得，或者有人不见得很开心呢、啊。不过我就说这是我，那也不代表说我不需要去更成熟一点呢、啊。我的脸色啦，我的态度啦，我声音的大小啊，我都要留意。不过有时候要改变还是有点难的。不过我相信，当我们这样学的时候。因为我定义我要成为光，我定义要人从我身上能够看见出。再说这方面我还在努力，比标准比达到的目的还差个十万八千里。不过 at least 我不说管他的基督徒怎么样，我先跟你吵了，先跟你闹了，我在最后我不做这种事情，因为我学过一点好处都没有。 OK， 下礼拜我们再来谈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线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带领我们向前，带领自己的教会向前，让我们够走在信当中。不是为了我们做对你就更好的对我们，因为你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做合乎你心的事，来荣耀你的名。保守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，也保证下午的事余下时间，好像我们所做都活在真实的公义跟圣洁的里面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